同学们，上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达摩祖师的《悟性论》，打开第13页。昨天呢，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段文字啊，是讲，关于共情的啊。为什么要讲这个共情呢？因为这是摄受众生啊的一种智慧和方便。在佛法里有四摄法，布施、同事、爱语啊，还有力行啊。这个共情其实就相当于这个同事，当然广义的来讲，这四摄法啊都可以叫做共情啊，就是怎么去接近众生，与众生呢相处。然后啊，通过一些善巧方便啊，来摄受他，所以叫四摄法，让他对自己升起信心啊，然后能够啊，最主要的就是能够了解实相，能够学习佛法。那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有很多的因缘，很多的时机，我们都可以去与身边的人共情，这个就是需要很高的觉性和智慧。但是我们没有觉知、没有觉性的时候啊，忘事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执着自己的角度、见解和观念，甚至说因为一个很小的事情啊，玩个游戏都有可能跟对方吵起来，不懂得让着一点，是不是？不懂得向下兼容，总是一定要表达自己的一些观点啊，很坚持。其实这种能力，共情能力，每一个人都有啊，尤其女人是吧，天生都具有这种包容性，这种母性的力量，是不是？她很容易就去跟别人共情。但是呢，总是有很多人其实就忘了去跟别人去和光同尘，去同心同理，去体会对方的心。《法华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一个穷子走丢了，后来他的父亲在另一个地方遇到了他，想去接近他。一开始呢，没有想太多，就派的人去的都是穿的特别的华丽，特别高贵啊。这一接近他，把他儿子吓坏了，你们这是干嘛呀？要把我怎么着啊？后来发现不对，没有，当时就没有共情的智慧，后来就换了两个人，穿得破破烂烂啊，找他去了。我们一起去给大户人家去除粪。换了一个跟他身份差不多的，他就接受了。因为当时他在外边流浪了很久啊，一直都是给别人做苦力啊，到猪圈里面吃一些菜啥的啊，很艰苦啊，所以叫临贫辛苦50年，在外边流浪。这就是形容众生。其实你如果用一个很高的姿态，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接近众生。那我们平时在与众生、在与他人打交道的时候，不管是做什么，你这个觉知、这种觉悟一定要提起来啊，因为你是修行人。包括我们和家亲眷属和身边的同事很多在家人如果你修行的话，你出门买早点，你这一天接触的每一个人，你都可以去跟他共情。其实共情就是一种觉知，就是一种向下兼容的这样的一个高度、一个智慧。这个不是说我跟你共情好像就把我拔高了，不是这意思你是为了，就是也是为了修无我，也是为了利益对方。最重要的就是你有这个能力之后，你跟任何人在一起不会起冲突，不会起争执，对吧？如果说一个特别厉害的人，他跟谁在一起都争执，那这个成立吗？这个不成立。哇，这个人很有智慧，很牛，对吧？很高，怎么体现的你的高啊？你跟所有人都能打成一片。佛菩萨来这个世间，一定是一再的向下，向下，向下。如果他用他一直用自己那个角度那种实相的那种智慧的话，着在了一个所谓的实相和第一地上，他没有办法接近任何的众生，因为众生根本都听不懂。就像父母哄孩子一样。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只要我们跟别人共处不管是谈话还是做事， 还是啊共事，发表意见啊，我们尽量去啊站在对方的角度体会一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出发点。事情其实不重要，我一直都在讲，所有的事情都不重要，啊，借这个事情啊，照我们的心，修我们的心，练我们的心，这个是最最重要的，最有意义的啊！你干天大的事情，你把你这个心给丢了啊，你把你的初心，把你的这个啊本心给忘失了啊，你迷到事情里边去，那又成了颠倒。所以说，如果你始终站在啊修心的角度、觉悟的角度、利他的角度，你就不再去执着于啊谁对谁错了。哎，我这个观点我一定要说出来，啊，对方喜欢这个花，你非要说我不喜欢这花，哎，这花怎么着，哎，这些都是小事儿，你干嘛不在这些事情上面去跟他去同心同理呢？你非要哎强调你的观点，好像你多么的特立独行，好像你多么的有自己的见解，是不是？哎。唯恐别人不知道啊，你跟别人不一样，哎，你多么高，是不是？你多么冷，这个就是啊，所以说真正的智慧啊，其实你是看不出来的啊，它是没有痕迹的，它就是跟大家一样。今天讲法之前，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关于共情啊，因为这个是我们很多人都欠缺的啊，就是明明这个就是对的嘛，你干嘛要让我违心的说错的？不是违心啊，这是一种智慧，因为对错不重要。哎，你在实相中你了解啊，你能帮助到对方啊，大家在一起和谐愉快的相处，这个才重要，是不是？你因为自己的角度啊，或者是因为自己的观点，本来挺开心的一个事儿啊，最后吵起来了，弄得都不舒服。你说你是聪明吗？你是有智慧吗？你不是愚痴吗？虽然你的观点非常的啊绝妙，对吧？大家都没有想到，但是就是你非要突出你自己，哎，你就破坏了一种氛围啊。好，我们昨天讲到啊，若内不起心，则外不生静，故心静俱静，乃名为真见。就不是要不要执着啊自己的这个啊见解啊，也不要着外边的这个相啊，心静俱静啊，乃名为真见。就是也不要执着能，也不要执着所啊，心是根，法是尘，两种犹如镜上痕，痕垢尽除，光始现啊，心法双旺，性即真。作此解时，乃名正见啊！你要有这种见地啊，要有这种领悟啊，才是正见。这个正见就是啊，其实就是啊，内不动心，外不取静，不见一切法，乃名得道。释迦牟尼佛，哎，得燃灯佛授记啊，成就了无上正等正觉。我们总以为有个法可悟，有个法可得，啊，佛陀正道之时，只是讲了一个啊，实无少法可得，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圆觉经》里面也有一句话啊，总结得非常的好，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希望大家都能记住这句话啊，你有丝毫的所得，那都不是正等正觉。你还有丝毫的法可见，那都不是正等正觉。你还有丝毫的法，可悟、可了、可住，那都不是正等正觉。啊，这里的不见一切法，包括不觉一切法啊，不得一切法，不悟一切法，没有法可得，没有法可悟，这是得道。不解一切法，乃名解法。为什么说六祖说这个神会是知解宗徒啊，还停留在一个解上啊，还有一个法可解。我们一定要学会啊，转身啊，与一切法都不住，可以讲，也可以说，可以形容，但是不要以为你说的就是对的，那就是方便说而已，帮助众生解年去缚而已。看见他有执着了，有住了，你跟他讲一下。 而不是说你给他讲出一个定法来，一个真法来，哎，一个定解来。所以很多人看不懂公案，为什么？因为他一定要找到一个解，他要解公案。你要解公案，你解出来再好再妙，那都错了，违背了祖师的初心啊，违背了祖师的本意啊。祖师不是让你去解这个东西的啊，是让你啊换一个方向，只是你不懂而已，不会而已啊，着在了一个知解上。很简单的一句话啊，不解一切法，乃名解法。我们对照一下，我们生活中是不是老是想去解一句话？哎，想要去解一个道理，是不是？哎，当你解法的时候，其实你住住了啊。为什么一定要解呢？因为我们总觉得不解，我好像不清楚哈，我无明，我不知道，我一定要知道才是道。错了啊，哎，所以不知道也不是说。啊，像草木瓦石那种不知道，知道什么？知道没有什么可知道的。哎，这样的不知道，所以这个不知里还有知，它不是一个哎一问三不知，我什么都不懂，哎，所以我知道我不知道，这时候知与不知啊变成了不二了啊，我很清楚的。知道啊？为什么不知道是道？有点绕啊，对不对？他不是单纯的我就不知道，对吧？像慧慧，我就不知道。老头看了两段郭德纲的啊，这又被他影响了啊。哎，他爸信佛，脖子上经常挂一袋铁观音。挂一袋茶叶干嘛呢？所以佛菩萨的这个啊，归无所得，和我们所理解的有时候啊，就是说一问三不知啊，全都无知无明，不一样的啊，哎，它不是边界，它也不是二法里边的一法，它是不二的啊，它是超脱的，何以故？所以后边就马上就补充了啊，为什么呢？见与不见，聚与不见故，所以我们也不能着在一个一切法不见上啊，哎，该用用，该生心生心，该动念动念啊，该用词说话做事啊，都正常的使用，就是没有一个啊实法可见可得，所以也不要着在一个不见这上边，见与不见，聚与不见故，也不要着在一个不解上啊。一问总是不解，什么都不解，那你又浊了啊！所以解与不解，聚不解故，哎，都要离啊，最后就回到正常的起用上面啊。那这个无见之见就是聚不见啊，这种聚不见超越了二法的这个啊，没有实法可见，哎，也不见有见，也不见无见啊，这个乃名为真见。无解之解啊，超越了解与不解，哎，也不助于解，也不助于不解啊。有时候解，有时候不解，哎，有时解与不解，有时不解不解。乃名真解。哎，我很喜欢"解"这个字啊，所以"解"是包含着啊。解与不解，而且超越于解与不解啊！无解之解，乃名真解啊！夫真见者，非执见于见，亦乃见于不见。所以这个真见呢，不仅仅是啊有所见啊，见到什么也啊包含着哎不见，也能够见于不见。就是你不知，你要知道你不知。哎，你不见，你要知道你不见，你很清楚的知道为什么不要去着在一个见上，而不是就是啊，直接就不见了啊。那真解者，非只解于解啊，乃亦乃解于不解。这就是不能住在一个解上和悟上啊。这个解有悟的意思啊，就是你不能执着我悟了，哎， 你要知道，其实没有能物和所物，这个时候就啊叫解于不解，也就叫物于不物，也就是没有能物所物，没有什么可悟的啊，这个也要去悟啊，悟到无物啊才是真悟啊。当然启用的时候啊也可以有悟的作用啊，只是不着而已。凡有所解皆名不解，这个凡有所解就是你执着了你解你悟的东西啊，你认定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对的，其他的都不对，哎，这叫凡有所解，那这个就名不解，哎，就不是真悟了，哎，只有我悟的是绝对正确的啊，有这个悟的这个法，那这个不是真悟。无所解者始名真解啊，究竟来说，不管你啊是解还是不解，悟还是不悟啊，都没有一个实法可解可悟啊，这是究竟来说是无所解，这个无所解是没有实有的东西可解，这叫真解。如果你住在解或不解上啊，俱非解也。经云：不舍智慧名于痴。如果你还执着一个智慧，那你这个跟愚痴是一样啊，不舍智慧名为愚痴，也就是自以为有智慧啊，自以为自己悟了，有凡有圣啊，有迷有悟，住在一个悟境上啊，住在一个清净境上、解脱境上，这样啊，跟愚痴是没有区别的啊。圆觉经里边啊讲到，哎，智慧愚痴通为般若。为什么？其实啊，愚痴不可得，智慧也不可得。能够通达智慧愚痴通为般若啊，是名般若，是名真般若啊。那我们其实也经常会犯啊这种过失，就是自己学了佛法啊，也读诵了大乘经典了，有时候会自以为是啊，觉得自己比别人有智慧啊，尤其比家人啊、比身边的这些人要有智慧啊，会轻视对方啊，会起我慢心。这时候你就被智慧所障了啊，你那个反而你以为是智慧，反而变成了愚痴了啊。那我们学习佛法，学习这些个理是什么理呀？是一种平等之理，哎，是佛与众生无异之理，哎，生死与涅槃无异之理。无异就是不二啊，哎，烦恼与菩提不异，哎，禅定与散乱不异，啊，男众与女众不异，学佛与不学佛不异，哎，吃荤与吃素不异，是吧？庄严与丑陋不异。我们想想，我们在生活中其实经常会有啊一种对比，一种对照，啊，觉得自己比别人怎么着。甚至说你觉得你比别人不好，那也是迷，是不是？因为大家的性是一样啊。以心为空，解与不解俱是真。如果你内在的这个根本的我执没有了啊，这个心空掉了，不再执着一个这个心，那你怎么讲啊？你正讲，你邪讲，你歪讲啊？你说煤球是黑的，煤球本来就是黑的啊，哎，你说煤球是白的都没有问题啊，你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你说一切众生皆无佛性都没有问题，对吧？你心里有个我，你把经典啊你讲的比释迦牟尼佛还要啊还要漂亮，是不是？但是你心里有个我，那个没用，你讲的再好没有用，你说解说的天花乱坠，你说不解也都让所有人都信服，没有用的。但是如果你啊你真实的修行到那个程度了，你不再执着我人众生受者，这时候你怎么讲其实都是真正的智慧啊，都是破执着的啊。以心为有，解与不解俱是妄啊，刚才已经讲过了啊，也就是说你根本的这个啊理你没有了达啊，你这个行也没有跟上啊，你只是讲的非常的圆融，非常的透彻，那是口说般若，哎，这个解与俱解，解与不解俱是妄啊。所以根本是以有心来讲，还是以无心来讲啊？ 是与实相相应来讲，还是与实相不相应啊？若解时法逐人，若不解时人逐法。哎，这个就跟前面我们学的安息法门里啊，迷时人逐法，悟时法逐人是一样啊。解时呢，法逐人，哎，你就把自我就抽掉了啊，你随顺因缘，随顺啊，恒顺众生，恒顺因缘，哎，你任物不任己。那不解时呢？啊，人主法，任己不任物啊，总要强调自己，总要突出自己啊，看不到因缘，哎，遇到谁都是想改变对方，啊，想改造对方，想希望对方改变，啊，当然你这个有时候这个心意啊是蛮好的啊，是一种好心，但是你没有智慧，你改不了任何人，因为对方的缘分没到。对方的缘分没到，你非让他去改，非让他做一件事情，你累他也累，对不对？他学佛的因缘没到，但是因为你执着他啊，你女儿、你儿子啊、你老公，你就逼着他非要学，跟你一起学，最后学的离婚了、打架了，对吧？儿子也不认你了，女儿也不认你，天天也不跟你说话，很多这种现象啊，这就是迷失人主法。就是他要控制这个因缘，他要控制这个法，哎，他要控制对方，因为我学佛了，我肯定比你有智慧，你得听我的，哎，我还能害你吗？对吧？其实你就害了他了，你非常，对吧，有魄力的把他给害了。我们几乎都从来都没有反省过，那个时候我们错了，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很重要啊！你看看我们现实生活中，你是法主人还是人主法？哎，你让因缘找你来，对不对？哎，你就坐着等着，什么事情你让别人去做，这多舒服呀，对吧？他还开心，你还开心，你别老是你去干涉因缘。这个就能考我们是不是悟了啊，你有没有功夫，有没有智慧。有好多人总是想把我拉到这个啊诸法的这个境界里边，让我去扩大道场啊，是再多做广告啊，哎呀，多搞几场法会这些东西。哎，对不起啊，我就等因缘找我，对不对？哎，我最多就是哎打两个禅期，再大那就是人诸法了。所以说法主人也不是说就是啊绝对的这个什么也不干，哎，坐那等馅饼掉下来，那也不可能，是不是？就是你做那个因缘成熟的，哎，一做就非常的轻松。不要看哎禅机来的人这么多，哎，收入也挺高的，我多打半个月打一次，半个月打一次把人都打没了。所以考验无处不在啊，就是见好就收。但是有些人经常就被这种好的趋势就给蒙蔽了，对吧？你要知道有一句话叫物极必反呢，是吧？乐极生悲啊，对吧？到了高端一定要奔下走了，是吧？所以你一直要趴在底下，他就永远不会降落。所以解时是法逐人啊，这个法是指因缘，哎，或者是实相啊，或者是说正常的、正当的啊，不会有问题的，哎，他会哎被你吸引。如果你啊不解，你错解了佛法，你就会造作啊，你今儿干这，明儿干那，总是向外去求啊，因缘明明啊没有成熟啊，非要去做一件事情，最后啊碰得头破血流啊，千疮百孔。哎，还不知道停止。包括我们想去帮助谁啊，让谁谁学佛、学佛学法这些东西啊，你都，哎，不要执着。对方如果有那个跟你有那个，他一定会被你吸引，他会问你的啊。他问你，这叫法主人。你老是去想让他去学，那就叫人主法。啊，若法逐于人，则非法成法。如果是因缘找你的话啊，就即便是非法， 就是好像不对的都会变成了法，哎，都是解脱之法，看上去是错误的，但是你因为你是无心的，哎，它都变成了，哎，智慧变成解脱之法。若人主以法，则法成非法，对吧？我们本来就是想，哎，放生，哎，我们不这不是就是慈悲嘛，对不对？把动物都救了，然后放生，这不是正法吗？善法吗？你迷了，这个正法反而变成了非法。为啥？你一天放同一条鱼放八次，被你折腾死了，是不是？还不如直接一下子被人给杀了，上餐桌呢，对不对？
嗯。
就我们很多我们做的都以为是善法，其实全都是非法。为什么？你主法了，哎，你刻意了，对不对？全学佛，那挨家去敲门，哎，给人家送经书去了，你就跟推销有啥关？有啥区别？对吧？你要知道，很多人都很讨厌这种敲门的，是不是？动不动给人家给拉群里面去了，人家愿意进这个群吗？是不是？不要拉任何人进任何群，尤其不要拉我。好，经常不就早晨起来，我进这个群，进那个群里面，也不要动不动就给我发链接，知道吗？你要知道我的层次，我够不到你这个层次，不懂，你给我发的我不懂，我欣赏不了，知道吗？别没事老给我发这音乐那，对不对？网页啊，这个新闻那些看不懂。啊，这都是人主法，哎，他其实都是好意，哎呀，有个好东西跟师父分享一下，哎，我们不明白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行为啊，你的出发心都是好的，但是其实你都是打扰了别人啊，你让很多人都生了烦恼，你都不知道，你还自以为是，哎。所以啊，若人主于法，则法成非法啊。本来是善法的，变成了啊不善之法啊。若人主于法，则啊法皆妄；若法主于人，则法皆真。一样的啊，哎，你主法了，你所有的啊正面的东西都变成了一种妄想。哎，你不主法啊，法找你啊，就算你说个瞎话，哎，无心的逗大家乐，是不是？那法法皆真，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对佛法的理解啊，有时候啊太过认真啊，把佛法啊看得太过神圣啊，太过啊正面的东西太多。那你执着的这种正面的东西，其实就跟这里啊这个哎法法皆妄，本来是法成了非法。佛法没有那么神圣，他有时候甚至啊，哎，就是破我们的执着。当你着圣、着正面的东西时候，啊，就告诉你啊，还有负面的，啊，还有谎言，还有很多啊，就是你觉得不好的东西，其实那个不好的东西未必真的不好。但是嘛，一般人就会觉得哇，佛法肯定都是好的啊，都是正面的，都是啊，光鲜的、庄严的啊，不能容一点点的这种污染，是不是？比如说有人到寺院里边啊，工人给寺院干活累了，抽着烟，这时候就会有人举手过来，哎，寺院净地不能抽烟，你这将来要受果报的，去你的！啥都果报，果报自己留着吧啊，对不对？咋就不能抽烟？对吧？你这都好几天的，都剩了好几天菜里还给我吃，我不倒等着啥呀？哎，你这消失方的这个啊，你这是将来要披毛戴脚还的，谁披毛戴脚还？还啥？张嘴就啊弄个罪给我安上，是不是？他就不容得人们做一点点那种啊过分的好像不对的事儿，那个不是佛法啊。 那变成法院了，动不动就给人家定一条罪。佛法难道是这样的吗？是给人解缚的，好不好？你说众生他就那样，你非要用你所谓的一个神圣的标准来要求他，你这不是犯大愚痴吗？是不是？那众生他就是那样，就是他老婆劝了他十年不要抽烟，都没有效果，你就不让他抽，怎么可能呢？包括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啊，不要动不动想去改造别人啊，改不了的，对吧？他要改早就改了，等着你劝，公安局都拿他都没办法。再说公安局也不管这些事儿，是不是？就你老自以为是，老想当法官，老想去改造别人啊。是以圣人亦不将心求法，亦不将法求心，亦不将心求心，亦不将法求法，都是啊一种，寂灭的状态，啊无为歇息的状态，欲缘即失，啊缘息即寂，他不会刻意的主动，因为他知道一切法如幻，啊他之所以还做一些事情，无非就是利益众生，看到众生因缘时间到了，他帮他一下，提醒他一句，就是很轻松的就把这个。是把这个事情给做了，一点都不费力。为什么？因为就算你做成了也是无所得，也是啥都没做，干嘛这么费劲儿呢？费劲儿一是做不成，二是做成了也没用，对不对？就是我随手伸个手，举手之劳，这样做轻轻松松的，这叫智慧，这叫不将心求法，也不将心求心，也不将法求法，为什么叫佛教无视人呢？他绝对不会去无视生事，无视找事，也不会说耐不住寂寞，在道场时间久了也没什么事儿，大家出去一块弘法去吧，火车站去发地藏经，发什么普门品去，绝对不会。曾经我也打过这种妄想，后来我发现了又诸法了等众生因缘，一切都因缘具足了，自己也作为一个因缘的一部分一参与 OK 了，那将心求法就是主动的去想得到什么，造作什么将法求心，就是迷到了法上，想通过修行来了悟开悟见性这叫将法求心，就是有法可修，有法可得，也不将心求心，也不会住在一个心的这个理上亦不将法求法，也不会迷到这个法相上。所以心不生法，法不生心，心法两寂，故常为在定，不会妄起一个心也不会生于法相，见到了静呢也不会动妄念，这叫心不生法，法不生心，就是没有事的时候就安住，不会去找事，遇到事了呢也不会动心，也不会着在这个事上这叫法不生心，心法两寂，就是两两不相道就是很清醒的不会迷，所以常在定他做什么事情心都不迷心常在定。众生心生则佛法灭，众生心灭则佛法生，这个跟前边的迷时人诸法悟时解时法诸人是一个意思而这两句话也是我经常引用的就是这么多年我自己的不管是自己生活中的大小之事包括弘法办道场讲法做这一切事情都是以这两句话为准绳的就所以说就基本上没有大的苦和烦恼，不会有执着。为什么？因为都是等缘就是让自己的心不生，让法来运作。在自己这个也是一个因缘上边来施展法性思维。 这叫众生心生得佛法灭。如果我想做什么啊，我天天总是琢磨，哎，我要搞一些什么，你就干涉了那个啊正法的因缘。其实你做也就做了，但是也都是白忙了。如果你灭了，你这个心不起，你就等着啊因缘在你身上来运作，这个就非常的轻松。你做多大的事情都是因缘成熟的才做，你都不会累。可是如果你自己想刻意的去啊搞一些东西，很小的事都会让你啊觉得很难，哎，你干不了多久你就不干了啊，众生太难度了啊。其实众生不难度，是你用错心了，哎，你在他没有因缘的时候你非要去度他，那当然难了，你度着度着你就沮丧啊，你就绝望，是因为你生心了，你一生心这个佛法就灭了。佛法不是说真灭，是在你这儿就不起作用了，就绕开你了，从你身边绕的，因为你站出来了，对不对？哎，你这个心一灭，哎，因缘就过来了，哎，就起作用了。所以众生心灭则佛法生啊，心生则真法灭，心灭则真法生啊，一样啊，就换了一句话，还是重复这个理啊。你总是生心，你总是起心动念，哎，不好好安住这个因缘，那这个真法，哎，实相之法、因缘之法都是一个东西啊，他就避开你了。过去我讲过一句话，就是啊，你管老天就不管，哎，你不管老天就管，这句话大家好好体会体会啊，我在我身上就运用的，就证明了。家里边孩子啊，这些父母啊，我不管，但是因缘管得好好的，比我管的时候还好。我在家的时候，大家提心吊胆啊，因为我今儿说出家，明儿说怎么怎么着的啊，剃度的，哎，赶明儿他不上班了，他们天天特别的害怕啊。最后我就干脆我就把这哦，我一下子就做到底了，他们也就不怕了。对，你不要觉得你的存在对别人真的是很重要，当你消失的时候，那个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大家想一想，哎，这个人从你生活中消失了，再也不打扰你了，你特别的清静，哎，这个肯定是老公很长时间没有打搅他了，哎，从他生活中消失了啊。所以说啊，这个庄子有一句话，对吧？这个啊，相濡以沫啊，不如相忘于江湖。你俩人互相照顾的多好，那不可能永远那样，是不是？他一定会有一个磕磕碰碰。不如你照顾好你自己，我照顾好我自己，对吧？互不通消息，哎，这样最好。哎这就是啊，心生则真法灭，心灭则真法生。其实我们也不是说就是绝对的，大家就哈，就谁也不理谁，谁也不关心谁，就是你要保持距离，哎，你要把你在他生活中的这种重要的作用和地位抽出来，让他去把他自己啊该做的事情、该承担的东西，让他自己去承担，这就叫众生心灭则真法生。如果你老想在他生活中啊充当一个什么，起一个什么作用，这就叫众生心生则真法灭。你就总是生心，那真法就灭掉了。所以在各种事情上呢，我们都懂得啊要适可而止，要保持距离，要抽出身来，回到你自己这儿来。回到你自己这儿就叫众生心灭。你的心老去向别的地方，向境上去，哎，去扑啊，去追逐，那就是啊，心生得真法灭，你回到自己这儿，心灭得真法生啊。啊，一知，所以也就是说，故知一切法各不相属，色类各有道，互不相妨扰啊。是名得道人，就是你关心你，哎，当然我说的这个关心，就是也不是说啊，就把自己啊看得多么重要啊，别人全都 哎，轻视不顾，也不是这意思啊，就是互相的都是啊，尊重着，哎，平等，对，不要去干涉对方，各不相属，你有你的道，他有他的道，就真的每一个人的道都不一样。吃一个东西还都是八种体会、八种感受了，对不对？有些人就喜欢吃这道菜，有些人就不喜欢吃，是不是？就你喜欢吃，你就觉得你这个好，你就强迫别人吃你这个菜，对吧？那别人喜欢吃的你不喜欢吃，人家强迫你，你也不痛，你也不开心，对不对？你不想吃鱼腥草，非要，对吧？让你吃，你能开心吗？你喜欢吃臭豆腐，你以为所有人都喜欢吃啊？你就带给人家家里去，给人家碗夹，一个人都夹，人家不喜欢吃。你是好意啊，但是你不要忘了，你的身份，对吧？你是猪，你不能把你猪认为好吃的东西递给狗。不要笑啊，我们生活中经常会犯这种过失，总是觉得自己啊认为好的就是好。大家都会喜欢，很多人不喜欢，啊，这是一切法啊，各不相属，是名得道人啊。如果您了解了这个了，首先你生活中的99%的烦恼都没了。其实烦恼就是来自于人际关系啊，跟别人处不好。为什么跟别人处不好？你老自以为是，你老觉得你是对的，哎。对不对？管完家里人，家里人不听你的了，走到大街上看人家冬天穿个裙子，啊，有病啊，是不是？人家穿裙子管你啥事儿？你看人家穿裙子都看出有病来了，对吧？你人家穿裙子有病，你戴俩帽子不没病啊？所以啊，管好自己非常的重要啊。在管好自己的情况下，哎，在别人同意的情况下，你去哎做一些事情，哎，帮帮别人，跟别人去共事啊，或者是什么，人别人不同意，千万不要强加人啊，不要强迫。哎，知心不属一切法，此人常在道场。就是你不要迷到一切法上啊，这个心是超越的法的，非法非法，它不属一切法。它不在我们的意识观念里边，它超越了意识和观念。这个心是指真心实相，啊，真法，真法超越了一切法，啊，只要你还能思考，还能形容，哎，还能想象到得到的，那个都不是实相，都不是真法。啊，如果你这个心不被一切法所系缚啊，所霸占、所占有、所控制。你能够离一切法，离一切相，那此人常在道场，啊，不管你是在家里啊，在单位，在道场，在哪，那是真正的道场，啊，心不属一切法，啊，不着一切法，迷失有罪，解失无罪，啊，我们说，哎呀，过失啊，哎，忏悔啊，这些东西啊，造业啊，这些啊，因果这些，这都是迷失才有。怎么叫迷啊？认为有个我，是我过去杀过很多生啊。听说《楞严经》里边啊，杀一还一啊，杀羊就还要做羊去还。那我杀了这么多羊啊、猪啊、牛啊，我得还多久啊？迷的时候，以为有我啊，就有罪。那佛也会方便说，告诉你，确实是这样。为了这样，你干嘛？让你不要去再杀生了，哎，不要自己吓唬自己啊。解时呢，悟的时候，哦，发现原来没有一个能杀的和所杀的，没有一个能造业的啊，没有一个真实的业可造，所以说解时就无罪，过去所有的业啊，所有的无明，所有的罪一时消灭。为什么啊？因为你醒来了，你知道造业的主体是不真实的，当然你以后也不会再去迷，再去造啊。如果说你只是理上知道哦，罪性空，哎，然后你该造业还造业，该灭，那没有用，没有意义啊。所以一定所谓的明理，一定是导致你行为上啊，你不会再去 啊，去颠倒，不会再犯，或者说啊，你犯的这个次数啊程度越来越小，因为还有习气，你自己是能够把握的，就是你很清楚你在减少这个造业的这个次数，包括程度，因为有时候就算有明理了，这个因为习气太重，也不能一下子就全部清除的干净，还会犯一些过失，但是这个都没关系啊。这个你很清楚，造业的主体你知道是不真实的。你这个能造啊，你这个想造业的心，这个力量就会越来越小啊。何以故？罪性空故。是因为其实三轮体空，能造的罪，所造的罪都不真实，你就不再执迷了。比如说，我们贪图世间的一些东西，最后你发现这些东西都要坏掉的，自己也不会永远留存在世间，也有一天也会灭掉的。当你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都是梦幻空话，梦里好像都有，醒来全无。自己都是假的，都很清楚了，还有什么可执着的呢？我们执着就是那一念又迷了，又以为有我，所以要不停的熏修，不停的训练，要不停的出离、抽离远离，要改这种习惯，就像戒毒一样先要远离，强制性的然后慢慢慢慢就习惯了。知道那个东西是，会让我们迷失的，就不要再去碰了，少碰，不要去染污。这一会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儿。